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26号，公元2010年8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喇大克洪灾导致数十人死亡；中共在西藏禁止悬挂甘摩巴法像；达赖喇嘛响应世界公民人权月，促保护地球；流亡藏人决定加大推广中间道路；自由西藏赛车进入2010纳斯卡车身涂装竞赛。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喇大克境内，昨天五号晚上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导致山洪爆发，已有数十人死亡，首都列城和附近地区的建筑物倒塌，交通中断。喇大克西藏难民社区第10号集中营主管苏纳群就今天6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晚上11点30分钟左右，因特大暴雨袭击导致山洪发生，但是集中营治安巡逻员发觉情况后，立即通知每家每户，并且把第10号集中营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全部及时转移到附近的山上，但是部分当地喇大克民众却不幸死亡。苏纳群就表示，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是西藏难民社区第12号集中营，该集中营大部分房屋被水冲走，大批牲畜死亡，所幸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情况。他还表示，今天早上喇大克西藏难民社区秘书长和地方议会议员等前来慰问和观察灾情，并透露第12号集中营的流亡藏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地流亡西藏妇女格桑汪姆向本台表示，我们遇到了特大的困难，包括那些喇大克人很多人死亡，我们所在的第10号难民集中营部分房屋被水冲走，庆幸的是没有藏人伤亡情况，全部都已经安全转移到附近山上，搭起帐篷正在避难。现居住在新德里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表示，昨天晚上突发的洪灾导致喇大克首府列城的包括医院、通讯公司、个体经营户和军事办公基地等很多建筑物被水冲走或者倒塌，目前据说已经有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或者失踪。由于当地医院无法为持续激增的伤者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很多伤者转移到喇大克各家军事医院接受救治。苏南表示，离列城7公里处的角兰塞尔西藏儿童村学校附近的印度政府银行以及很多民房也被洪水冲走，据说当地流亡藏人纷纷前往灾区展开救援工作。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秘书长欧朱朵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今天早上得知在喇大克发生洪灾的消息后，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灾区提供各项援助，但是由于洪灾中断了交通和通讯，收集具体的受灾情况遇到困难，有关部门正在努力与灾区取得联系，如果得到具体的受灾资讯，立即进行救援工作。据介绍，这次在喇大克首府列城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除了冲毁建筑物之外，破坏了列城机场和公路设施，目前交通通讯几乎全部中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禁止悬挂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共禁止藏人悬挂目前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金陈列多吉的法像，噶玛巴仁波切的家属也处于当局的监控中。 一名近期流亡到境外的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他从拉萨那的呢，路后呢，他呢，过去开始给给了干嘛不搞把当的话，他妈妈抽空到通知来不了。”
近期，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命令藏人不准悬挂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而且在泸沽街区从部分僧人那里强行夺走了戴在脖子上的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消息人士表示，在西藏昌都地区，当局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禁止民众家中悬挂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消息人士还说，
通过今天这个采访才对了，对，就是说，大伙都光啊去接等啊，朝等着的，大伙都等你要的了，公司各种的送的也晓得。
居住在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拉多乡巴果村的噶玛巴仁波切的父母，处于中国当局的监视当中，尤其是对噶玛巴的兄弟赤崩仁波切，当局派遣四五名公安人员一直进行跟踪，一刻也不放过。这位近期流亡到境外的藏人说，西藏民众认为中共当局对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采取如同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一样的管控，其原因是西藏人民对噶玛巴仁波切有虔诚的信仰，企图削弱仁波切在民众当中的威望。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全球196位国家元首和国际知名人士撰写论文，积极响应联合国非官方性组织世界公民总会发起的世界公民人权月活动。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本周三消息，联合国非官方性组织世界公民总会日前特别举办了2010世界公民人权高峰会，大会指定4月份为世界公民人权月，并随即展开了全球论笔活动，呼吁全球各界人士重视和响应这一活动，帮助世人脱离苦难和厄运。消息指出，全球论笔活动在五大洲及其广泛回响，目前已经收录了超过135,000篇文章，全球超过196个国家、11,500个机关团体、12,000则以上的贺函，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森曼德拉、联合国副秘书长、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秘书长、黎巴嫩、爱尔兰、巴西、以色列和南韩等国的总统、加拿大、冰岛、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澳洲等国的总理、英国和荷兰首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主席、巴拉圭等各国驻华大使、比尔盖茨基金会等。消息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在论文中呼吁保护地球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表示，保护世界就像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庭一样，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人类无法移居到其他的星球，所以我们生存的世界无论发生了多少困扰和矛盾，我们都是无法逃脱的。达赖喇嘛在论文中继续表示，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地球是有着任何星球都无法比拟的幸福和超卓。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像爱护自己的家庭一样去关爱这个世界，因为人类是依靠这个世界才得以生存的。另外两位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和戴克拉克都分别致函大会执行长洪道子博士，表达支持世界公民人权发展的议题。主办单位透过全球论笔活动，希望能够敲醒世人共同关注和珍惜人权，尊重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尊重人权，爱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大家庭。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决定加大推广中间道路，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从本周23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召开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理事会已经闭幕。会议决定将加大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尤其是在中国民众当中。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副负责人云丹加措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他家的家是当年，但他话都是江南过来，那江南过来，人家说是街头那里要去给别人看的，你这个做了，他不让忙不是，啥也给他，他就是拿了快点。
这次会议主要就如何进一步介绍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网络应该是主要的渠道，同时应抓住同中国民众间接触交流的机会。他表示，尽管中间道路政策是藏汉两个民族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西藏问题有可能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因此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决定在西藏难民当中开展宣讲活动时，着眼长远，也致力于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培养年轻一代等事业。这次会议上，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原有的七个理事会成员上还新增加了八人。
原来三八个国家的安置两个的加起是这个加起的刚度的呢三年说是说是那也没偏毛关系说是那也给这个大量的恐怕是不是写起来这样的加起是当然的。
云旦加措表示，随着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新的负责成员显得很重要。这次在德吉岭西藏难民社区、芒果支西藏难民社区、板德拉西藏难民社区和阿鲁纳沙尔西藏难民社区都设有负责人，对今后开展活动带来许多方便，不需要专门派遣人员到这些地区。这次理事会还选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为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负责人，云旦加措为副负责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一辆车身涂有西藏国旗和西藏自由字样的赛车进入由丰田公司赞助的2010美国纳斯卡车身涂装竞赛。这辆车是由来自美国阿拉斯加的卡尔琼斯设计提交。琼斯是一位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他向西藏故乡网表示，这是一场很有趣的竞赛，也是一条能够伸援西藏问题的渠道。参赛者是利用电脑设计美国纳斯卡车身涂装，共有来自十种类别的100辆赛车参加比赛。如果琼斯的设计获得多票进入前十名，就将进入决赛。丰田公司决定将获得最高票的赛车建造成一辆纳斯卡赛车，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菲尼克斯和亚利桑那国际赛车场举行赛车，期间利用整个周末的比赛进行展出。琼斯表示，通过在车身上涂写西藏自由，在成千上万的民众前进行声援，他认为是极好的主意。他说，可能很多人对西藏的了解不多。琼斯表示，如果西藏自由设计赢得比赛，此消息将会被传播给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并将会如同预期拥有讨论西藏的机会。目前投票期限只剩下十天，卡尔琼斯和他的朋友都已经投票，并呼吁支持西藏问题的更多人士参与投票，共同赢得比赛。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格桑播送的三杰家撰稿的文章《朱伟群在阻碍解决西藏问题》。
文章说，朱伟群满嘴谎言，不足以信，明明是和达赖喇嘛在谈西藏问题，谈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他却口中辞谎，说中央根本不会和达赖喇嘛谈西藏问题，似乎西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还有朱副部长却以红卫兵的逻辑和言论处处以敌对思维出发，使得西藏问题越来越僵。该文章警告说，由于朱副部长的无知和民众的谎言，使西藏问题解决增加了难度。文章指出，更重要的是朱伟群红卫兵式的言论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不尊重，以及许多谎言都会加大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难度。虽然这正是朱伟群为了个人利益而要达到的目的，却是未来中共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事情。此外，最近朱瑞撰写的文章《朱伟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的民族政策的看法》也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显然朱伟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